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27章，陈牧师要继续就着使徒信经一段一段一句一句来讲解。今天要讲解的是第七讲，使徒信经第七讲，在比拉多手下被钉于十字架，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所受审判，被钉于十字架。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要从第11节读到第26节。翻到了，请听我来读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第21节，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我现在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在使徒信经短短的篇幅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特别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就是玛利亚跟比拉多。玛利亚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她出现是理所当然的，而比拉多呢，却是众多反对耶稣的人当中的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比拉多这个人的名字呢？唐琼勇牧师说，他每一个主日念使徒信经这份庄严的信仰告白的时候，很不甘愿念到比拉多这个人的名字。他凭着什么要信徒每一个主日念他的名字一次？是不是你也是这样子想法？比拉多是罗马帝国差派到犹太地的最高官员，当时叫做巡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大概是省长。那比拉多在犹太地服务的期间，大概是主后27年到37年，大概10年的时间。除此之外，我们对他的出生、他的童年，或是他在犹太地做巡抚以前所有的生活，差不多是一无所知，也无从查考。那比拉多 治理犹太地的时候困难重重，这些困难很多是出于他对犹太人毫无同情心，也常常藐视他们。他把犹太人在日常生活所奉行的那些原则当作是不理性的疯狂的思想或是疯狂的成见。那一般上罗马官员都知道犹太人对宗教的狂热，他们也领会犹太人对于他们的一些信仰原则的那一种坚守，所以这些官员来到犹太地的时候都很有智慧很有技巧，他们常常以温和圆滑的手段来跟犹太人交往。但是比拉多很不一样，他就不管，他以武力来去镇压甚至惨杀他们。因此犹太人对比拉多是没有好印象，那个名誉坏透了。那比拉多在位到了末年的时候，他对于撒玛利亚人的一次拒绝，他认为他们是要造反，所以他就以野蛮的手段派他的军兵来去镇压来去屠杀这些人。结果呢，他的上司叙利亚的总督就觉得他不对，把他革职。那比拉多很不服，所以他就说我要上告凯撒，就回去罗马。在路途当中，哪里知道这个皇帝提比留驾崩，那是主后37年的时候。那有传统说后来比拉多神经病，有人说他自杀了，有人说后来他成为很好的基督徒，那这些都是不肯定的这个猜测。使徒信经提到比拉多的名字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主耶稣是在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的时候受难的，换句话说比拉多是促成耶稣被处死的事情有责任的一个官员。耶稣受难，比拉多是有责任的，虽然他曾经在控告耶稣的那些犹太人的面前洗手，也是在主耶稣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他这样宣告可以说是证明了主耶稣是没有罪的，的确是没有罪的。虽然如此，比拉多并没有因为他的宣告他的洗脱他的这个洗他的手来洗脱他参与杀害耶稣的那个罪名。因为一个自发者将一个自己明知道他没有罪的无辜人处死，无论如何这个是不可原谅的事。另外他虽然洗手表明自己无辜，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他永远永远也没有办法洗去他良心的控诉，罪恶带来的影响一直搅扰着他，他是没有办法洗去他犯罪的痕迹。所以1000多年以来一直到主耶稣再第二次再来都是如此，只要信徒在一起背诵使徒信经，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是在比拉多手下受难的，他的手无论怎么样洗也洗不干净，人犯罪作恶结果是很可怕的，除非是在主面前回转，不然的话难免受审判，这是一个事实。 当然主耶稣在比拉多手下受难，并不是说杀害主耶稣的罪全部归在比拉多的身上，其他的人没有份。其实主耶稣被抓拿后，最先是在犹太人面前受审判，受审判的内容完全是宗教问题，告他的人说他要拆毁圣殿，然后呢又有人说他自称是上帝。当时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够了够了，不用再见证了。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宗教观念，这两项事项就足够叫耶稣面对死刑了。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柄处理人的死刑，这是罗马统治者的权柄，因此他们不能不假手以罗马的行政长官。而拿不定主意的比拉多是在犹太人的威胁之下，只得屈服以犹太人的要求，把耶稣定为死刑。表面上看，耶稣是在比拉多手下定罪，然后宣判上十字架。另一方面，这是犹太宗教野心分子的压力造成的。但是我们看见，在背后有上帝的旨意。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不是主耶稣甘心情愿，绝对没有人可以把道成肉身的主耶稣置于死地。因此使徒信经这一句，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正确的意思乃是主耶稣不是被动的上十字架，主耶稣是主动的上十字架，他是主动的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使命，就是通过犹太人把他交在比拉多的面前审判。因此接着比拉多受难，接着比拉多定十字架，这个是历史事实。然而这个历史事实是超出在上帝跟主耶稣的手中的历史事实，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念使徒信经应该看到的，这是上帝主导引领的历史事实。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对这位上帝应该有的正确的观念，不然的话你遇见困难遇见灾难的时候，你什么希望都没有了。第二个，主耶稣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那个重要意义，那是将主耶稣的死和比拉多这位历史留名的人相连接在一起。那显示什么？显示主耶稣的确是历史上存活跟在历史上死过的一位，他有3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上，他绝对不是虚拟人物，也不是神话角色，他实在是一个历史人物，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那论到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到目前为止最荒谬最可笑最幼稚最无知的事，莫过于那些不学无术没有研究乱讲乱盖的人说耶稣是一个虚拟人物。所以这样子你发现圣经老早就知道将来会有这种人出现，所以除了使徒 啊，信经那个编者以很浓缩的手法写，主耶稣就在比拉多手下钉十字架，强调耶稣的确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使徒路加通过圣灵的帮助，他是以历史家很严谨的态度来处理路加福音的资料。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你发现他把耶稣来到世界的那个历史背景交代的非常清楚，他很清楚的记载了当耶稣降生以前有施洗约翰的历史出现，施洗约翰登上历史的舞台出现了，施洗约翰是这个路加交代施洗约翰的父亲名叫撒加利亚，他是在犹太王希律王的时候是亚比亚班里的一个祭司，他的太太叫做以利沙伯。耶稣降生的时候刚好是凯撒亚古士都下令人民报名上车的时候，当时做这个叙利亚巡抚的名叫居里流，那是罗马帝国所推行的第一次报名上册。哇，这些历史交代的清清楚楚，你反对圣经你去查考查考查，有点错你就推翻圣经了，但是没有人可以推翻，因为这个是事实。他这样子写说明什么？说明耶稣的确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硬硬套上去的。后来呢，路加又很清楚交代施洗约翰出来工作，耶稣出来工作的开始的那些传道的背景，那是谁？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那时候当时的犹太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皇，他的兄弟腓力做以土利和特利可尼分封的王，以色列做亚比利亚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祭司。他没有说做大祭司，其实说大祭司只有一位，但是来到耶稣的时候，你发现整个宗教界的败坏不照着圣经做，祭司有两位，岳父跟女婿一起做大祭司，那已经违反圣经的安排了，违反摩西的律法。那路加是很严谨的列出当时主耶稣在那个世界的这个周围的背景，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的确是个历史人物，是上帝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为人的历史人物。所以这些有关他的背景清清楚楚真实。既然是一个历史人物，道成肉身的历史人物，那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人物？我们上次的讲论里面说，我们这位主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成为上帝与人中间的中保。如果一个教会否认耶稣的神性，那么这个教会是铁定异端。如果一个教会否认耶稣的人性，这个教会也是异端，说他半神半人异端，说他是上帝所造被造的是次等的神也是异端。如果你发现教会这样子讲的话，你应该离开了，这是异端的教会。那么讲到主耶稣是历史人物，我们不能不提在这个不信的世界当中， 无论是文学著作这个电影，或是许多不幸的人的思想头脑里面，他们以不幸的态度，他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常常故意的不要提耶稣的神性，而讲到他的人性的时候，却故意的扭曲他的人性，甚至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破坏基督徒的信仰，挑起世人的这个争议。1988年基督最后的诱惑这一套电影在香港电影院放映，当时我刚好在香港，那么在我参与的那个教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很气，他说我们要去批判这套电影，所以他们要去看这套电影。其实这套电影是一个 RAG 的电影啊，我就跟他们去了去看这套电影。那么影片中的耶稣呢，他是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而且是多次跟不同妇女发生性关系，甚至有时头脑不清楚的一个人物。那影片最后讲到他上十字架最后的诱惑，他在十字架的时候想象自己从十字架下来，然后成家立室，生儿育女，跟孩子在一起玩耍，然后呢突然间老了，就碰到他的门徒彼得，碰到他的门徒约翰，啊，他们就指责他，他说糟糕了，你不对啊，他就完全觉悟过来，哦，现在回去钉十字架，然后在十字架上就说成了。你说荒唐不够荒唐，荒唐到极点了。那为什么有这一套影片？先说这个影片是一个神父啊的著作编出来的。那个神父做神父就后悔，后悔自己没有结婚，结果他就想，如果我不做神父了，我结婚了，那么我现在怎么样呢？结果呢，他就把他的想象就套在主耶稣的身上。你看亵渎，这个是亵渎。那后来呢，哇，那个时期特别多，后来就有英国的摇滚乐，这个摇滚乐这个记而已啊，叫做啊万代巨星 Jesus Superstar 啊，那么也掀起了人们对耶稣生平的那种的议论。那整个的剧情你可以看见，集中点是强调耶稣的人性。那以后同类的书就不断出现了，那么有一夜界的计划啦，无名小子啦，还有黑人弥赛亚。我不知道那时候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出世了没有。后来呢，还有达文西密码等等，这些产品都产生出来。这些产品你注意哦，他们都是强调什么？强调耶稣是人。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产品？有人说，那是因为2000年以来基督教在教导的时候，在教导历史人物、历史耶稣的时候有所偏差造成的。因为教会强调耶稣的神性，不强调耶稣的人性，所以他们强调耶稣的人性，而且不但强调人性，说歪曲他的人性。也因为这样子，有人就提起，为什么天主教信徒崇拜那么多的圣徒，他们崇拜玛利亚，在主耶稣之外还制造了一连串的宗保，为什么呢？也就是觉得教会教导偏差， 太强调耶稣的神性，忽略他的人性，结果的导致了信徒在祷告的时候感觉到，诶，我所相信的神不够亲切。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太圣洁了，高高在上啊，他们要的就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这样可以做伴侣啊，什么都可以谈。那这天主教因此就产生许多这样的宗教，觉得这样子比较亲切，是不是这样？说在使徒行传跟我们提到安提阿的教会曾经差派保罗巴拿巴去传道，所以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差传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不单是第一个差传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神学家很出名，所以安提阿有安提阿的学派，很多的优秀的神学家在那里产生。安提阿的神学家曾经针对历史中耶稣基督的真实人性，他们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必须跟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的试探与干扰，这样他对抗罪恶才是真实的。按这些神学家所说，这一位比拉多同时代的主耶稣，他并不是表面上看像人，他对抗试探的时候并不是装模作样的，他是真枪实弹的面对试探。假如好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与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他也怎么样，他是有完全人性的，他能做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加一句，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这个就跟我们不一样了。为什么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是上帝，我们是罪人，满身都是罪，我们不是上帝，那样我们就掉进迷惑当中了。主耶稣没有犯罪，是不是因为他有可能犯罪，但是他没有犯？主耶稣没有犯罪，是不是他不可能犯罪，所以他没有犯？你听到我的问题，我们就乱啊。两个问题抛出去，我们就可以开辩论会了。我想两个问题我们都有拥护者啊，可以大辩特辩。那我们把事实排除，第一种的思想，第一，主耶稣是有可能犯罪的，如果不是真的啊，那主耶稣的神性，如果主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是分开的话，这样他的人性呢，就是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最早最早的时候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可能犯罪的啊。第二个，如果犯罪的行为只是肉体的层面罢了，而完全没有牵涉到人的整个人性跟信念啊，那么这样的话，他有肉体啊，他是可能犯罪的。那第三个，如果神性是不完全的， 它是被造的，如果啊被造，那被造就有瑕疵了，不是完全的上帝。如果他被造到有瑕疵，那样犯罪是可能的，主耶稣是可能犯罪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主耶稣是不可能犯罪的。因为什么？第一，主耶稣的神性与人性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是完全结合的。从圣灵感应的那一刻，他已经是全然的上帝，也是全然的人，怎么可能犯罪？第二个，从我们的经验来讲，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啊，从来就不是单单肉体产生的，而牵涉到肉体里面的生命，或者说人整个的道德层面才产生出来的。那如果耶稣基督的整个道德层面，整个的内里啊，是神性与人性结合起来的，不可分开的，他是不可能犯罪的。第三个，因为神是不犯罪的，也就是说有神性的主耶稣是不可能犯罪的，否则神就不是神了，神就不是完美的。那么我们又掉进另外一个陷坑里面。问题来了，如果耶稣是不可能犯罪的，那么试探来到他是真实的呢，还是不真实？有意义的呢，还是没有意义？答案是，试探是真实的，试探是有意义的。因为耶稣遇到试探的时候，耶稣不是用他的神性能力、神性权柄来去对付试探、消除试探，他是用人性去选择、去经过那个试探的。好，这点你就发现，试探是有意义的。比方说，魔鬼在他禁食40昼夜的时候，饿了的时候，这个是人的需要。如果他运用他的神性能力根本，他不会饿的。啊，那魔鬼要他把石头变成饼来试探他，请问他有没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饼呢？有，他有能力变，但是他没有使用神性的能力啊，去使石头变成饼，而是以人性去面对这整个的试探，以人性去胜过整个的试探。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面对各样各式的试探考验的时候，你发现，你可以体会，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描述他的时候，他没有逃避，也没有屈服在试探当中，他没有用神性的能力去减轻试探所带来的压力和痛苦。为他自己，他从来没有使过神性去对付一切事情，但是为着有需要的时候，有人的需要，他是用神迹奇事来去帮助他。你在圣经你看到这样，那主耶稣啊的完全人性，你发现在初期教会领袖艾伦纽，他讲过一句啊意义非凡的话，他说什么呢？耶稣在哪一方面没有成为人，人的哪一方面就不能得拯救。那意思是说，主耶稣必须在每一方面都是真真实实的人，包括他身体的需要，他饥饿，他疲倦，也包括他的感情，他的意志上的流露， 都是不折不扣的人性表现，否则人类的救恩就大有问题了。因为这样，有人就问了，耶稣既然是男人不是女人，那为着这样，耶稣是不是能够体恤女人的痛苦，女人的软弱，女人的试探，有如呢女人生产的痛苦，耶稣肯定没有经历过。那么他能够体会吗？耶稣没有结过婚，他了解结婚所带来的种种的问题吗？他只有30多岁，他能够了解中年人老年人的挣扎和痛苦吗？他能够理解孤单老人的心情吗？那以此类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他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主耶稣是否必须在人生各种的经验当中经过，他才能体恤各样的痛苦，是不是这样？这位与比拉多同时代的历史人物，我们到底对他认识有多少？是的，主耶稣不是女人，他没有经过中年人的危机和老年人的孤单和痛苦，但是一般人会有的软弱和需要，会遇见的试探，主耶稣是可以体恤。我们就不要讲，撇开不要讲他的神性，他的神性一定是可以体恤。从他的人性方面，单单提人性，单单提这一位与比拉多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他是有足够的力量、权柄、体恤帮助我们的，而且有余。为什么？在辅导学里面有一句话意味深长，那句话就是只要有爱心就可以帮助人。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会让人接纳人、体恤人，给人真正的帮助，那是事实。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做过人家的父母，他们也很少生病，身体健壮，年纪也不大，但是这些人半教育、半孤儿院、半老人院、半疗养院、半医院，办这些服务人的事业，而办得有来有去，很人工。为什么？因为他们献身，他们有爱。何况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在比拉多做犹太神父的时代，他为什么道成了神？他就是爱世人的缘故。所以我们在福音书，我们看到无论是男女、小孩、少年、青年、成年、老年，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背景的人，凡是愿意来的，主耶稣都可以怜悯他们、帮助他们、叫他们蒙了恩惠。当使徒信心宣告主耶稣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以完全的人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如果用完全上帝的权柄，他可以不上十字架，他也可以免去十字架的苦难，他甚至可以差遣12名天使来搭救他，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对于我们这些有瑕疵的人，当我们面对苦难、试探、压力、痛苦，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屈服就是逃避，但是主耶稣是以真正的完全人的人性去面对 去胜过。他不是这个时候抬出神性来，不是，直到死都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指出两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个就是我们人类的罪孽非常深重，深重到必须上帝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叫我们得着拯救。我知道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看见耶稣，或是听讲道，听到耶稣上十字架，那么讲的人又很会讲，把所有的痛苦描述描述，那特别是有关他被抓了、审判了、鞭打、上十字架的流血的苦状经历，描述得很清楚。所以不少人看 The Patience of the Christ， 就是基督受难记这一套影片的时候，那看到耶稣被鞭打拉上十字架那种极其残酷的段落，哦，带着很强烈很强烈同情他、怜悯他，可能也有一点点的感动，然后眼泪一直流流流流，结果就信了耶稣。老实说，这种信耶稣是有偏差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不是要夺取我们的同情和怜悯？不是。主耶稣上十字架是要我们看见我们罪恶深重，为我们自己哭，然后悔改归向他。第二个，关于耶稣，关于上帝的慈爱，上帝竟然爱我们爱到这样，一到样到这样的地步，连他作为人的生命都可以不顾惜为我们全然的献上。这就是基督教伟大的地方。这位受苦的主，他虽然在很多人生的经历当中，比如前面我们所讲的女人的痛苦啦、中年人啦、老年人的痛苦啦、单身啊、老人啊留下了这个痛苦啊啊等等的痛苦，留下空白，但是耶稣上十字架的痛苦乃是明显啊，乃是显明了，显明了从来他在很多人间的痛苦没有亲身经历，然而他上十字架的痛苦是足够包含了人间一切痛苦的内容。因此他了解我们，他体恤我们，知道我们落在各样痛苦中的感受。何况他是完全的上帝，结果他从死里复活，他能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苦难。主耶稣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不单是啊，表明主耶稣是历史的人物，有完全的人性，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而且也把人的罪恶跟上帝的恩典显明出来给我们看。说当我们念诵使徒信经念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上帝，我们不能不虔诚的敬拜他，我们不能不爱他，不能不侍奉他，应该的，理所当然的。求主施恩给我们。而且罗博士带领我们祷告。